弟兄姊妹下午好。好，开始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欢喜快乐，因着你在基督里向我们所赐的厚恩，我们感谢你，你每天都用这样的恩典来托着我们，使我们在这末后与堕落的世代当中一点都不缺少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聚集在你面前的时候，这是你的儿女，是你的百姓，要敬拜你，就求你显出格外的恩典轻抚给你的百姓。你越过人的软弱，因着你的话语就是生命，因着你的话语就是粮食，不但使我们可以得生命，也可以使我们得饱足。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因为你说每一个来到你面前都是有福的，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继续在讲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我们讲到了前两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指出来，在讲到第二章的时候，讲到了哥林多教会他们闹纷争，不能够合一，认为他们高举人，所以保罗也指出了他们一些为什么闹出这种纷争的一些原因，并且也给他们提出来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让他们能够回归到这个基督耶稣并他定十字架的这样的真理，这样的福音当中。那么到了第三章的时候呢，保罗就开始进一步的来提醒哥林多教会，让他们能够看到这样的纷争所反映出来的属灵的问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五节，这段经文讲的是在独一的根基上建造，依然延续前边的经文，依然延续保罗在解决这个闹纷争的问题，告诉他们是在这个独一的根基上来建造的。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样说，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有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看你们。好，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保罗说弟兄们，他称哥林多教会这些人闹得一塌糊涂的人，他称他们为弟兄们。我们就知道保罗在这里在凭爱心说诚实话，因为下边马上就开始进到了责备当中，所以弟兄们就软化了这个保罗对他们的责备。保罗呢在哥林多教会呢，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曾经在那里有一段时间去牧养他们，他也在那里做过很长时间的一段宣教的时间。他在哥林多的时候他自己支帐篷，然后支持自己，然后去宣教，我们还记得。所以保罗跟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共同的生活了一段的时间的，也朝夕相处。所以保罗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就是那个时候曾经在他们当中做宣教做服事的过程当中说，不能够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这里边讲到了属肉体，说那个时候你们是属肉体的，那他就转做好像一个婴孩刚出生一样。所以保罗在这节经文当中呢，实际并没有责备他们的意思，因为刚刚信主的基督徒他会表现出来一种属肉体的情况在当中，因为他不成熟，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小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呢，保罗说就好像一个婴孩，婴孩刚生下来的时候呢，他饿了他就会哭啊，他身体疼痛他就会闹啊，他有什么不舒服他就会闹啊，他是凭着本能在活着。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他刚刚悔改刚刚认识主的时候呢，像一个婴孩刚刚出生的时候，婴孩当然也可能会造成一些麻烦的，所以那个时候呢，你们是属肉体的，他并没有责备他们的意思，他说所以说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吃。我们都知道小孩为什么要喝奶呢，因为他的消化系统还没有成长成为很强壮的那一种，他只能吃这种奶，因为这个奶呢很容易消化的。 吃饭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胃肠功能消化系统非常的强壮，可以肉可以把它消化掉，蛋白质消化掉，这些硬的东西我们都可以把它消化掉。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说，你是用奶喂你们，你们没有用没有用饭喂你们，讲到他们的属灵的光景的不成熟。保罗说这没问题，他说我也是用奶喂你们呢，因为你们是婴孩，说用奶喂你们这是很正常的事情。那时你们不能吃，但是说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所以这里边就是问题了。因为哥林多教会不是一个很年幼的一个教会，它是一个时间很长的教会。然后保罗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就是到今天你们还是属肉体的，这才是问题。那么他就讲到了说，你属肉体怎么看出来呢？因为你们中间还有嫉妒和纷争，说这不是属肉体的事情吗？所以从这个纷争的表现当中看到了嫉妒和纷争的表现，他看到了他是他们属灵的没有成长和属灵的不成熟。属灵的成长与这个世界分别，不是说这个世界的人吃饭我就不吃饭，这个世界上的睡觉我不睡觉，不是这种分别。当我们讲到分别为圣的时候，是分别出来为圣，是归给神，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分别不是目的，归给神是目的。他的一切的生活的指导思想是以神为中心的，而不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像一个孩子一样，我饿了我就要哭。我没有见到我们今天哪一个成年人在这里在那里哭，问他为什么我饿了，没有的。因为他成熟了，他有担待了，他有很多的忍耐在里边，而一个孩子就不会。好，那这里边我们解释一个名词，就是叫属肉体的，叫属肉体的。什么是叫属肉体的呢？从字面上看，就是属于肉体的，它是归给肉体的。那么我从字面的意思呢，我们还是用这个婴儿来解释。你比如说孩子啊，他饿了他就会哭，他或者是不高兴的时候或者疼痛的时候就会哭，就会闹。那我们做过父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孩子一哭一定是有他的某种愿望你没有满足他，有时候他的尿不湿那里面尿太多的时候他也会哭，你就需要给他去换。所以呢，这样的孩子呢，他通常他是单向的一些思维的，他有需要他就要闹，就要表现出来。比如说一个孩子哈，他看到了一个他喜欢的东西，他就会爬过去，他就会跑过去。当他跑过去，当他爬过去的时候，他不会理会他前面有什么，他所看到的只有那个东西。所以你看那孩子爬过去的时候，他无论前面有什么他都会把它搬开的。有一个瓶子，他会把瓶子搬开，他不会介意瓶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所以小孩子会跑会走的时候，他会拼命的跑过去，他不会介意说前面是不是有个石头会把他绊倒。所以你看到孩子的房间通常都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当他小的时候，他会被他自己的想法，被他自己的愿望所驱动来做某一件事情。同样属肉体，就是这个人他做事情驱动他的力量，或者说控制他的力量是什么？就是他的身体，他的愿望。他不会顾及别人，他什么也不管，他只顾及肉体的需要，然后就去做，这就叫属肉体。但是如果讲到属肉体发生在小孩子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理解，或者说发生在一些初信的基督徒，不成熟的基督徒身上，我们也可以理解。但是发生在基督一个信主很久的人身上，这个事情呢就不太容易理解，至少发生在成年人或者是青少年身上，我们是不可以理解的。如果一个孩子11岁了10岁了还像小孩一样这样做事情，你一定会管他的。我女儿的名呢叫欣欣，他做事情有些时候就会非常的不小心，他会问我，我为什么做事情总不小心呢？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起名叫小心的意思。所以他做一件事情总会把另一件事情搞得很差的，这是不成熟的一个表现。同样属灵里边也有这样属肉体的，就是说这些嫉妒也好纷争也好，本来不是属基督徒应该有的，但是你们却有，表明你们是属肉体的，仍然活在肉体当中，仍然被这肉体来驱动。那我们就想到了，当上帝造了亚当之后，就像他鼻孔里边吹了口气，这样一个泥土所做的有个人的形状的泥土， 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成了亚当。所以上帝给人一个灵，是要人能够借着这个灵来驱动这样一个身体，来活出上帝的形象。所以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形象啊，不是在讲他两个鼻子一个鼻子两个眼睛，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能够借着神的灵的驱动，能够活出上帝的品格。但是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按照神对亚当所说的话，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的咒诅，他的灵就死掉了。当人犯罪之后，他的灵死掉的时候，驱动这个人生活的是什么？就是他身体的基本的需要。所以这叫属肉体，他就在肉体，按照肉体来驱动他来做事情，他什么都不顾的，他不顾这是否符合上帝的心意，他只要做我自己满足了就好。所以圣经当中称之为邪情私欲，而邪情私欲都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出于我们自己这个败坏，出于我们自己这个堕落的生命的。所以我们所出来的东西是什么？也都是不好的，都是罪的。所以保罗说，你们说有嫉妒有纷争，你们这岂不是从肉体出来的吗？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不会这么做的。然后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说世人之间才这样比来比去的，说基督徒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比较，你们当初属肉体的时候呢，我是这样的喂养你，希望你们有一天能够成长起来，不再属肉体，而变得什么属灵。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里边都是有圣灵同在的，要顺服圣灵的带领的。但是你们今天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还是在属肉体的，这是他所要说的。这也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所说的，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来该做师傅了，说本来你们应该做师傅了，这么多年你信主这么多年，这在我们今天的教会当中常常见的，潘弟兄称为老宝贝的，在教会里信主二十年，信主三十年，信主四十年，但是一点都不成长。所以希伯来书作者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主日学查经班聚会圣经都读得烂烂的了，说本来你应该做师傅了，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的不能吃干粮的。说在教会里待了很久，本来你应该做师傅了，原来还在那里吃奶呢，像个婴孩一样。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他对神的话语对神的道理不明白不熟练，也就是说在他的生命当中不能够行出来。然后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吃干粮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好歹。什么叫分辨好歹？就是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并且按照对的方向去走，这样的人叫长大了，可以吃干粮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基本上在是责备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你们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仍然在属肉体。所以责备的是很厉害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一看这个问题是不是也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是不是也没有很多的成长。好，我们再往下看。保罗说亚波罗算什么？你拿我和亚波罗相比，保罗又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有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然后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的，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奖赏。那么我们看一下这里边再解释一个名词，就是执事。执事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今天的英文叫 deacon。 执事的意思就是很早以前在人家那些贵族们吃饭的时候，那些在边上那个服侍的人，这些人叫执事。所以今天我们把它转到教会当中来，保罗用这个词来表明他们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做事情的，是一个服侍的这样的人，并不是一个 好像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举起来呢？我不过就是个人家吃饭我在边上服侍的这样的一个人，你们不应该把我举起来。亚波罗也是这样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把我们抬举起来呢？所以这些执事，执事是什么呢？执事就是按照神的恩赐所赐给他的恩赐，并且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事情的人，这就叫神的执事。所以保罗说，我们不过是按照神的旨意，并且神在基督里所赐给我的恩赐，我在做这些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引导你们相信，就是把这福音给你们讲清楚，然后为着福音来做见证的。他说我就是做这个事情的，我是按照神的赐给我的恩赐，并且按照神的旨意在做事情，你们为什么把我高举起来呢？然后他就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所以讲到了仆人之间工作的不同，有的是栽种的，有些人是浇水的。他说但是什么是最重要呢？栽种的重要吗？还是浇水的重要？他说唯有神让他生长，神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过是做一些外围的工作而已。然后他说，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他的话言外之意说，保罗算不得什么，亚波罗也算不得什么，只有在那叫他生长的神，唯独是神让他才能够生长，不但让他活下去，而且能够让他生长。然后栽种的和浇灌的都一样，都是一样的。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把亚波罗、把彼得、把保罗给分开了。保罗这里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然后都是一样的，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就是他们要按照神的旨意所分定他的工作，他要为此而承担责任，他要尽心尽力努力的把它做好，有一天他可以面对这位上帝的时候他要交账的，因为他是神的仆人，并且按照他们所做的要得赏赐。所以仆人，主耶稣说主人向仆人所求的是什么？就是忠心良善有见识。所以保罗在前边他做自己做见证的时候，他也忠心于这个使命，忠心于这个托付，忠心于这样的福音，他把自己完全隐藏在这福音大能的下边，他自己是做了这很好的榜样。然后说亚波罗和基法和我是一样的，我们都是一样的，都是做这个事情的，都是从神那里所领受的来做神的工，并且向神要交账的。我们做工不是为了让你们把我们抬举起来。所以可见这里他在责备这些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仍然在用属世的眼光、属肉体的眼光来看待这些属灵的事情，看待教会的服事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弟兄姊妹也有很多的这样的错误的看法的。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看觉得说，哎，我在教会当中服事，我好像就比别人属灵，我在教会当中服事，我就是比别人强。我们就把这些服事看成自己的一个荣耀，这不是圣经当中所说的羡慕善功，这是神的恩典，是神所给我们的一个特殊的机会来服事他。但是我们在这里我们要留心一点，这里边保罗所责备的是谁？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是在责备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责备他们没有成长，一点成长都没有。当初成为基督徒那一天接受着福音被重生得救，今天这么长时间还没有成长，依然好像像个婴孩一样。所以这里面讲到的保罗基本上讲的不是在讲得救不得救的问题，而是在讲他们没有成长，他们属灵的生命没有成长。因为这些人无论是高举彼得，无论是高举保罗，无论是高举亚波罗，他们信仰的根基都是不错的，他们救恩的根基也都是不错的，因为这些仆人所传的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样的福音。所以这里边保罗在责备他们没有成长，而不是说你们没有得救你们去死吧，不是这个意思，是他们在肉体当中所做的这些事情是一个基督徒不应该做的事情。本来对哥林多教会这样一个时间比较长 好像比较成熟，长老执事都有了，应该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却依然像一个婴孩一样在做这样的。好像前面我们看到那些经文说，你们已经差不多该做师傅了，神给你们很多的恩赐哦，你们的口才很好，你们的知识全备，你们又是富足，但是你们为什么会属肉体的？这是保罗所责备他们的。他和我们今天喜欢某一个讲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我们需要小心的。上一次我们讲过了，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个人都偏爱一些讲员，偏爱某个讲员，或者是偏爱某些讲员，这是正常的，这没有错的。但是和这里边呢有一点点的不同，不同就在于他这哥林多教会所偏爱的这些呢都是使徒，而我们今天偏爱的这些讲员呢，有一些呢很可能他的真理是错的。如果我们要跟随这些真理是错的，那么就会导致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也不稳，我们的救恩根基也不稳。所以我们在偏爱某些讲员的时候没问题，但是我们要学习分辨，要学习分辨他们到底讲的是什么，他的救恩讲的是否合乎圣经的启示。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这是我们今天所要小心和当初哥林多教会不同的地方，我们今天需要格外的小心。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在看这节经文之前，我们先讲一件事情。我们如果仔细读新约圣经的时候，甚至于旧约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的问题的，就是新约圣经当中无论主耶稣也好，或者是这些使徒也好，他们面对的许多的重要的挑战之一是什么，就是假师傅，就那些讲似是而非道理的，讲错误道理的这些人，无论是主耶稣也好，或者是他的门徒这些使徒也好，他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也是今天我们要提醒的。约翰福音第十章二十七节，主耶稣这样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这是主耶稣讲的话，主的羊一定听主的声音，并且要跟随主。我们再看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这样说，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那人就是强盗。所以我们才知道，所有这些仆人必须是主所亲自差派的，亲自所呼召并差派的，这样的仆人才是真正的仆人。第二节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必须经过主的呼召，主的差派，这才是真正的牧人。这样的人是从哪儿进呢？是从门进的。第三节说，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也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第四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走在前头，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了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所以主耶稣他说，我们再把下一节看完。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所以主耶稣说，要想做羊的牧人，必须是从这门进来的。主耶稣说他就是那个门，所以必须是他亲自所呼召所差派的人，这样的人能够发出主的声音，然后这些羊才会跟随他。并且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羊是不跟别人的，不跟陌生人的声音的，他只听主的声音。而且这些人在这个从门进去的这样的仆人的带领下，必然得救并且得草吃，他们可以有饱足的。所以我们看到是主自己亲自所差派，所呼召所差派，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的把给羊带到青草地溪水边的。好，我们再看第十节到第二十六节，说十章的二十六节，主耶稣说，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我们把这几节经文我们把它穿在一起的时候，基本是这个意思。主说他的羊听他的声音，他也差派他的仆人，他亲自呼召差派他的仆人去喂养他的羊，这样的羊可以有救恩，这样的羊可以使他有草吃。 然后主耶稣说，那你们那些人为什么不听我的声音呢？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这些人们讲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多人呢生气的，但是这是主说的。所以弟兄们弟兄姊妹们，我们想一想，我们不要把前边那些经文理解错了，千万不要理解错了。如果我们把前边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的那些经文，如果我们理解错了的话，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虚假的谦卑，虚假的谦卑所产生出来的就会怎么样，就会包容罪恶，就会包容罪恶的。实际上呢，假的谦卑呢就是真的骄傲的。保罗在责备那些人，他们是属肉体的。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体谅，非常的体贴我们的肉体的，我们非常体谅我们自己的一些情感，但是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的情感都是堕落的。如果我们不成长的话，我们顺着这些，顺着我们的天然的性情去走是非常非常可怕，所以说我们的肉体是非常可怕的。我们会把人带到一个草地上，但是这个草是什么？是有毒的。而贾师傅的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满足人的肉体。前两天教会的一个弟兄是姊妹，我忘记了，他把一段视频发在我们那个微信群里边，那是很多年之前一个传道人他所讲的。他讲到说，神兴起这些假师傅，这些假师傅们兴起来，就是为着要把那些寻求满足自己私欲的人带出教会。看到了？所以这是神对教会的审判，因为这些假师傅专门就是要喂养，要满足那些在教会当中试图要满足自己私欲的人，满足自己肉体的人。好，神就兴起这些假师傅们去满足他，他就离开。这是神对教会的审判，就是将这人带走。带走用什么？用这些假师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非常的小心，回归到这圣经当中来，回归到这圣经当中来，像保罗所说的比利亚人一样，要天天查考圣经，你要看一看他讲的是还是不是，要知道他讲的对还是不对，不要凭着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去判断。哇，我喜欢，听了他我高兴，不，我们千万不要轻看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里边的私欲还是很大的哦。一旦遇到了合适的，我们这个私欲就会被点燃起来。我们遇到的能满足我们私欲的，我们就会拼命的过去的，但是很可能是错的，很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问题。主耶稣那个时代，使徒那个时代，他们所面临的一个非常大的威胁之一就是这些假教师。我们今天我们看到太多的假教师都兴起来，他们讲的头头是道，讲的道理非常的好，充满了丰富的知识，但是却没有这至圣的真道。离了这至圣的真道，是人是不能重生的，离了这至圣的知道，人是不能够被建立的。我们只不过是感情上被满足一下，我们的私欲被满足一下，那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高举或者我们喜欢某一个传道人和哥林多教会，他们高举保罗、基法、亚波罗，不一样哈，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这里边我们千万要小心，千万要小心。第二，讲到了当保罗讲到了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所传的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亚波罗、基法还是保罗，我们传的都是一样的，你们不必高举，我们不过是个执事，我们不过是个服侍的而已。然后他就把他们引到了这独一的根基上来，你们不要在你的肉体当中来建造这些事情，你们要回到这独一的根基，神所立的这个根基上面来建造。这根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自己。第九节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保罗这里边用了一句话说，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有一个牧师这样说，说保罗在这里用了一个非常令人惊叹的用法。什么叫与神同工呢？就是我是神的同伴，在做这件事情当中我是神的同伴。这里面保罗在向我们告诉一件事情，我们在是与神同工，在这福音的工作上边我们是神的同伴。这里面告诉我们，一方面告诉这福音的荣耀有多么的大，另外一方面也告诉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荣耀有多么的大，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同工。然后说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当我们讲到耕种的田地的时候，是神告诉你耕种那一片田地，你如何去耕种，建造也一样，你在哪里建造这房屋，如何来建造，上帝都是指的非常的明确的。然后十节说，我是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作，他是照着神所给他的恩。这里边讲到一个讲到神的恩赐，另外一方面讲到神的旨意。他说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这里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真的借着保罗在启示真理的。然后他说立好了这个根基之后，你们要小心在上面来建造的，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教会的根基，我们个人的信仰的根基是什么？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就是这救恩，借着神借着基督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救恩和旨意。然后说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实际这里边就讲了说我们三个是一样的，我们三个人不是有不同的根基的，包括其他的使徒是一个根基，不是另有一个什么根基的。所以保罗马上就把这些弟兄姊妹，这些闹纷争的弟兄姊妹抓到这神的圣言面前，说我们讲的是一位基督，我们所传的是一位基督，这是独一的根基，我们三个人的根基是一样的，这非常重要。前边我们看到第二章的时候，当保罗在提醒这些人，就是依然是解决了许多的问题，解决这纷争的唯一的办法就是回归到真理当中，只有在真理当中才能够合而为一。所以这里保罗这样比喻，好像说耕种的田地和所造的房屋。所以要耕种的地就是神已经预备好的，就是人的心哦。我们去查圣经可以看到，就是人的心。要撒的种子是什么呢？就是神已经预备好的神的道，撒种的比喻啊，那就是神的道。当讲到房屋的时候，要建造的房屋已经选好了，就是他所拣选的人，就是他所喜悦的人，就是他要拯救的人。然后怎么样，房子的根基也已经打好，这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我们就要在上边去建造，我们不需要在别的地方来建造这些工作工程的，我们是要在这个根基上来建造。所以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两件事情。如果我们不明白与神同工的话，我们自己就会放肆，我想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当我们明白这是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程的时候，我们就会按照他的旨意来做，不会按照我们自己的聪明才干来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经常会讲到这样的事情的，窄路和窄门，这是一条窄路，这是一条窄门，这是一个窄门。当我们讲到窄路窄门的时候呢，弟兄姊妹，我愿意再重复一次，我们不要误解，不是说这个路很窄，大家要挤呀，所以我们要比呀，看我们谁能比过谁，谁的力量大，谁更聪明，我们比，然后我能挤进去，凭着我个人的聪明才智我可以挤进去。或者说这个门很小，一般人进不去，我们得需要做一些额外的事情来表现才能够进去的，不是的。主耶稣所讲的窄路，主耶稣讲的窄门是什么意思呢？是讲到了这个路和这个门的独一性，只有这么一条路，只有这么一个门，别的都不是。所以当讲到窄的时候，是讲到它的独一，就好像主耶稣所讲的，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只有他，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所以这就是我们那些改革中前辈们他们所提出的唯独基督和唯独基督的救恩。唯独的意思就没有别的，没有，所以这叫窄路。我们可以看到好多的经文， 我们看到使徒行传当中所讲的，彼得怎么说？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唯独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所以讲到唯独，当讲到唯独的时候，这叫表明窄路和窄门，表明他的唯一性。所以我们人与人基督徒之间比来比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我们羡慕人家属灵的生命好，我们去效法他，去学习他，与他接近，这是好的。但是不是说这个路很窄，我把你挤下去，然后我可以进，也就不用进，和那个是没关系的。所以弟兄姊妹，箴言书第三章第五节到第六节这样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要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一切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必须回到这独一的根基的上来，别无他路，别无他法，这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在解决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他们的纷争的问题，不合一的问题，最后还是要回到这真理当中来解决问题，必须回到这荣耀的福音的大能之下，才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别无出路的。如果教会里边每一个人，无论我们在教会做什么，我们讲道的也好，我们服侍的也好，我们做饭的做饭食的服侍的也好，或者我们甚至一个普通的信徒，如果我们都能够在这独一的根基上来建造，我们岂不合一了吗？因为我们在建同一座房子啊！我不是按照我的方法来盖住这座房子，而是上帝告让我怎么做，我去怎么做，这样才能够合适的。我们还记不记得我们讲过尼希米记的时候，当他们修造城墙的时候，每个人就按照你家门前的那段去修的时候，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呢？很多的家人在每家人修这么一段，最后他们能够连接的非常好，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也一样，不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去做，我们要在同一个根基上，同一个方向被一位圣灵所带领，这才是真正的合一的。但是呢，我们今天所面对这些问题真的不那么简单，如果像说的这么简单的时候呢，教会就没有纷争了，教会就会合一了。所以今天教会的纷争真正的出在哪里呢？就是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不敬畏，我们不愿意神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我们宁愿花几个小时开会在那里吵来吵去解决问题，我们不愿意回到圣经当中来，用这独一的真理的标准来作为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当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要提醒，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是这样子的，我们今天处在这个教会的社会的教会这个当中的时候呢，好像也把世界上的观念拿到教会当中来，就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你有你的说法，我有我的说法吧，你为什么只有你对呢？你怎么知道你是对的呢？那别人讲的也有道理啊，你不能这样霸道的，你这样没有爱心的，你这样没有包容的，于是帽子就扣过来了。弟兄姊妹，有没有听说过一句话，当那个蛇引诱夏娃的时候，说神岂是真说这个果子你不能吃吗？亚当夏娃说，不是不能吃，只是那个树上的不能吃，也不能摸。魔鬼说了一句什么话？不一定。神岂是真说？不一定。所以这句话今天依然在教会的上空在盘旋，所以弟兄姊妹要擦亮眼睛，很多的人都在讲这句话，不一定。你怎么知道你对的？人家说的也有道理嘛，人家也在讲圣经嘛，人家也在讲耶稣嘛。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情，他讲的耶稣不一定是圣经里的耶稣，他讲的道理不一定是圣经当中的道理。所以魔鬼那句话依然在我们的上空在盘旋，不一定啊，不一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花时间在神的话语的上边，我们就没有不一定，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他的话语都是一定的，都是安定在天的，永不改变的。 神在基督里边对我们所有的一切的应许都是是的。保罗说他所教导的没有似而又非的，没有说哎呀可能是这样也可能是那样，没有，他说的都是是的。但是我们今天却有人这样教导，不一定，这是从魔鬼来的，要小心哦。所以才有前边我们所说的，今天我们要警醒，要警醒，因为很多的假师傅起来，有很多人在讲说不一定哦，不一定哦。为什么说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纷争，就是这不一定搞的。如果我们说 no 不是的，神的话都是一定的，安定在天的，我们就可以坐下来，我们坐下来来查考这神的话语，看看这独一的标准是怎么样子的，终能够借着我们的信而顺服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今天是在肉体当中合一呢，还是在真理上边合一呢？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哥林多教会他们现在是一部分人高举保罗，一部分人高举彼得，一部分人高举基法啊，高举亚波罗。好了，我们看起来这些高举保罗的人合一不合一？合一啊，真的合一。但是我告诉你，当那两部分人不在的时候，他这一部分就开始不合一。所以这是一种虚假的合一，这是在肉体当中的合一，它不是真实的合一。而真实的合一是在神的话语，大家都有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敬畏之心下才能够产生的合一。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真道上同归于一，不在真道上是无法达成这样的合一的。合一必须回归真理，必须在这同一的根基上来建造。接下来保罗就说要小心哦，必须在这根基上建造哦。因为什么？因为神要试人，试验每一个人的工程，看看我们做的怎么样。我们看十二节到十五节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合接在这根基上建造，所以不同的人他用不同的材料在建造，有人用金子建造，有些人用银子，有些人用宝石，有些人用草木，有些人用什么河蝎，河蝎就是什么？那个玉米啊，那个玉米被掰下去之后，去吃了之后，剩下那个盖子，拿那个东西去建造。好了，十三节说，这里边讲到说，在这根基上建造，是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的。所以这里边讲到的是基督徒哦，不是讲非基督徒，不是在讲慕道友，是在讲基督徒。我们在建造这个根基，在这根基上这样建造的时候，有用的不同的材料的。然后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说有一天要来的，这一天来到的时候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把我们自己所建造这个工程放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要试验我们的工程是怎么样的，是好还是不好，用什么？用火。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首先神要做一件事情，要显明的工啊、这个工程必然显露，首先他要用火烧它，烧它，然后看你能不能够存留得住，是被火烧了就没了呢，还是烧了以后还在那里呢？十四节说，人在那根基上，还是那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建造，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个人如果他所做的这个工程建造的被火烧了之后还能够存留得住，怎么样？就得赏赐。什么是可以存留得住的？是那个草木和蝎吗？不是，而是金银宝石才能够存留得住。十五节说，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从火里经过是什么样？烧得灰头土脸的。说这些人怎么样呢？工程被烧毁之后，他个人要受到亏损，虽然他得救了，但是好像一个人经过火一样的。保罗为什么提醒说你们要谨慎，要在这建造的工程上面你要谨慎，因为神要试验你这个工程，神不是随便你可以欺骗他的。有很多的人这个工程做起来很大的，我们都知道草木和谐是非常的大的，做得很宏伟的，被人羡慕的，被人所称赞的，但是到神那里边一烧没有了， 有很多的人做的是用基因宝石所做的，看起来可能是不太大，但是无论怎么烧还是那么大。这叫金银宝石的工作和草木和谐的工作的区别。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世上所做的是什么？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不是草木和谐的工作。因为如果是草木和谐的工作，骗不了上帝，有一天上帝的火把它就会烧毁。什么样的工作是金银宝石的工作？就是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按照神的心意来建造的，这样的就是金银宝石的。什么样的是草木和谐的？就是随从自己的肉体，自以为自己聪明，按照自己的心意，按照自己的想法，按照自己的聪明所建造出来的这一切。这些工程很可能是很让外人看可能是很漂亮的。我们还记得神吩咐摩西要建会幕的事情吗？神说保摩西，你要建一个会幕，你要这样做这样做这样做，每做一样事情的时候，他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按照我说指示你的样式去做哈，你不能自己瞎弄，你不可以自己说哎，这不好看我改一改，不可以，必须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一点都不能差。好了，当这个工程做完之后，神验收的时候，他的要求是怎么样？是不是按照神所指示你的样子去验收？上帝不是投票，像我们今天一样投票看这个会幕建得漂亮不漂亮，宏伟不宏伟，采光怎么样，堂皇不堂皇，不是，上帝要的都不是这一切，上帝所要的就是他自己所要的那个，别的他都不管。所以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建造工程第一要看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法则，并且依靠他来做，这才是金银宝石的工作。所以保罗在这里和那些哥林多教会高举他的人说，我们不过是仆人，我所做的不过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这些事情，我所要的不是让你们高举起来，我是要做这金银宝石的工作，我要得的是从主那里得到的赏赐。我们今天很可能建造结束之后，我们得到了世人所有的夸奖，但是我们却失去了上帝的夸奖。保罗在这里非常的专心，我们人很容易犯这个错误，被高举起来我们很开心呢，保罗没有，保罗反而责备那些高举他的人，因为他要得神的赏赐。主耶稣说，你想要人的赏赐吗？你得到了，神的赏赐就不在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的是几件事情。保罗在这里边说，格林多教会，你们是在按肉体在建造，你们建造这个工程不对的。接下来说，你必须回到这独一的根基上来建造，必须回到这独一的根基上来建造。第三个，你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建造的工程，神有一天会发现哦。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恩赐很大，口才很好，知识很全备，而是富足。这个工程神是骗不过去的，神要烧的，你是不是按照他的心意去做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我们今天都在建造，我们不要去贪图那些虚浮的荣耀。别人怎么样讲我们不重要，重要的是神怎么样看我们。别人的夸奖不要太介意，有很多的时候不过是礼貌性的夸奖，我们要看重的是神所给我们的夸奖。就是那一日来到的时候，当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他要把我们的一切所做的东西都要拿出来，要试验，看看能不能够经得住这个试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自行其事，我们要多在这独一的根基上面下功夫。保罗说，他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因为我们若不认识他，我们所做的就没有意义。我们若不真的认识他，我们所做的可能是讨神的愤怒的，而不是喜欢的。我们说，主啊，我是服侍你，主说我不认识你，你是作恶的。所以我们就会花时间来在圣经上边，在神的话语的上边，我们就会花时间在祷告的上面去寻求神的旨意，因为我不明白，我会做错了。 并且在祷告当中寻求神的帮助和能力，我们就不会天天跟着那些很流行的、那些很有名气的、那些所谓有名气的那些人跑来跑去听他们讲道。我们所要看的是，如果他真的是在讲圣经，好，我们去；如果不是的话，多伦多的人都去，你也不要去。大家说你不去你傻瓜，这么好的讲员，你说对不起，不要浪费我们的光阴。所以教会的纷争怎么产生，就是这样产生的，就是我们都不愿意回到这真理的面前，用这独一的标准、独一的真理、独一的救恩来坐下来，我们回到上帝的面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不要继续纷争下去，我们回到真理面前很容易的。我们要回归真理，我们该悔改的我们就要悔改，纷争也好、结党也好、或者他们的嫉妒也好，就足以反映出来哥林多教会他们从属世的观念来看待教会的事情。他们没有属灵的眼光，他们不成熟，他们本来应该是属灵的，被圣灵所带领、被圣灵所驱动，借着他们的顺服来完成神的旨意，但是他们却从肉体出发，他们和世界上没什么两样。用最后一段我们主耶稣所讲的话我们作为结束，路加福音第六章第31节到第35节，这里边这样讲说， 这段第六章呢在讲八福，当这些八福讲完了之后呢，主耶稣就讲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这是一个我们管它叫属灵的金律，你喜欢怎么样别人待你呢？你喜欢别人打你吗？不喜欢，那你就不要打别人。你喜欢别人用公义来待你吗？好，你也要公义待别人。好了，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愿意人用公义来待我们，所以我们待人也要公义，但是我们人都不完全，所以我们也希望别人在我们的软弱上面来给我们慈爱的，所以我们对人家的软弱我们也要有慈爱的，就是这个意思。32节说，你们若当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哎，你只爱那些爱你的人，我只爱那些爱我的人。他说这里有什么酬谢的呢？他说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然后说，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这里边并不是讲这里边所做的事情不对啊。我们那些爱我们的，我们要去爱那些爱我们的人是对的。我们前面讲到了，无论这里边讲到的这几条哪一条，我们听起来都是合情合理的，非常的合情合理的，都是应该做的，不到做不做到这一点就是亏欠别人的。但是这里边主耶稣提到了一件事情，说这些罪人也这样说，你们有什么酬谢呢？这里边就提出来一个酬谢，酬谢的意思也是赏赐。所以你这么做有什么赏赐？罪人也这样做吧，你跟他们没什么区别。然后就说，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哎，所以你要做得更近一层，那些不爱你的你要爱他，恨你的你要爱他，那些骂你的你要为他祷告，这是八福里面所讲的，那些拒绝你的你要为他祝福，那些咒诅你的你要为他祷告，对不对？他说这样你的赏赐就必大了。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人。所以这样的人是认识主的人，也认识我们自己的是人是什么样的人。这里面讲到忘恩和作恶的是谁？就是我们，我们都曾经是作恶的，我们都曾经是忘恩负义的，但是主却恩待了我们，我们在他那里得到了救恩。所以如果我们也能够像神儿子这样做的话，我们就必做至高者的儿子，我们才是真正神的儿女，一个基督徒所应该做的。这样做的人在神那里是有酬谢的。什么是酬谢？就是赏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用这个世界上的方法，或者是我们肉体当中的这些观念来套用到教会当中来。 如果我们这样套用的是很合理的，看起来是很合理的，但是却不合圣经的规矩。圣经的规矩是要告诉我们，是基督的爱在激励我们去做，而不是我个人主动的做什么好的。这里面所讲的每一件事情，借人钱人家还回来，这很正常的事情。我爱那些别人爱我的，我也很正常。我们会常常给自己一个借口，我爱他，但是他不爱我。不是的，主耶稣说，你们不能像这个世界上人这样做，你们要按神的真理去做。这真理是因为认识耶稣基督如何饶恕，如何救赎了我们这些忘恩负义的人和作恶的人，我们才去做的。所以如果我们觉得说谁是我们的敌人，就好像我们在基督面前是基督的敌人一样，基督为我们舍命爱我们，那我们也要去爱我们的仇敌。所以弟兄姊妹，不要把这些属肉体的属世界的东西拿到教会当中来，这样带来必然带来结果。我们很多的东西我们都会觉得很合情合理，但是不一定合真理。如果我们爱一个人，错没错？没错，爱一个人哪里有错呢？但是如果我们不是用圣经所启示的真理，带着真理的这样的爱去爱的时候，我们就错了。因为那不是神告诉我们的爱，我们是在从我们的肉体当中，从这个世界当中所拿的这个爱去爱别人，纷争就出来了。因为我们在真理当中迷失了，我们不愿意回去归到真理当中，使我们自己可以成为这真理的判断的标准。就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我觉得他好那他就是好，别人都不好。不是的，我们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唯独这话是真理的标准。所以我们愿意都回到真理的面前，我们不但能够除去一切的纷争，而且我们可以达到合一。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使我们得以明白我们的肉体是何等的强大。你帮助我们除去我们里边这些属肉体的，让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带领，成为我们的祝福，使我们凡事回到你的真理当中，能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主，我们向你求的就是怜悯和恩典。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无能为力，唯有你在基督里愿意向我们所显明并做成的，我们越看到你的荣耀在教会当中，也在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能够显扬出来，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不但使人与你和睦，也能够使你的众百姓和睦。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